拍手来赞美他。Come on， 一起来唱。
我无法忍耐，也无法隐藏，我心预备好，甚至没有赢不了的仗。因你的话语燃烧在我心，天空的记忆曾经写意降落我的灵。从你随不十字咆哮，在掌声中不停地跳跃，在赞美中不停地夸胜，我心为你火热，为你火热无法阻挡。在掌声中不停地跳跃，在赞美中不停地夸胜，尽情来欢庆，尽情跳舞无法阻挡。
从头一起来，
我无法
相信今天早上会有恩典，你如果相信今天早上要带回神迹，你如果相信今天早上 是你生命的转力点。今天早上上帝要祝福你。好了，今天跟你讲一个人的故事，这个人叫亚比斯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实在说起来是很平凡，在圣经中间他从来不是一个有名的人，他真的不是一个有名的人。他什么时候变得有名？到就是2001年还是02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有一个人，对不起，他叫威克森，是不是写了一本书叫做《亚比斯的祷告》，小小的一本书，也翻译成中文了。这本书写出来以后就变成了全美国最畅销的书，在短短一年里头他卖了900万本，一年里头他卖了900万本。然后呢各国都把它翻译成他们的文字，大概已经翻译了几十种的文字，所以他现在应当是千万本的一本书。于是亚比斯就变成了教会界里头最有名的人，所以你知道，我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平凡中的不平凡。他真的非常平凡，你没有看他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没有。他不像大卫王曾经打死过哥利亚，他不像所罗门王曾经建过圣殿，他不像亚伯拉罕曾经变成了信心的伟人，他不像约瑟从奴隶变成了法老王的宰相，没有没有，他的生命中间你都没有看到。但是呢，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凡，但是他却是不平凡。好，他却是变成一个不平凡。祝福你，你是平凡的，但你可以成为不平凡。我们一起读《历代志上》4:9-10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起读来。
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，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，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，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
好了，就读到这个地方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经文坦白说，如果你去看哈，你看历代志上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9章，在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人民，讲的全部都是人民，家谱人民。但在这个地方突然间跳出来，突然间跳出一个人，这个人真是上不挨村下不挨店的就跑出来。这不两节经文突然间跑出来，前面后面没讲这个人是谁，全部都没有讲，就只讲这个人很尊荣。这个人他妈妈说什么？我给他取名叫亚比斯，因为我生他的时候很痛苦。亚比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 pan， 就是痛苦的，这个声跟这个声音是同一个字啊，就是痛苦的意思，就是痛苦的意思。他我生他的时候很痛苦，好，我生他的时候很痛苦。然后下边就写什么？下边就写他向上帝祷告，然后说上帝求上帝扩张他，求上帝祝福他，求上帝与他同在，上帝就听了他的祷告。那时候两节就结束了，后边也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人。你会不会觉得非常有趣？前边没有出现过这个人，后边没有出现过这个人，就这么两节经文出现了这个人。感谢主，很平凡，但是上帝把他挑出来，他就变得不平凡。弟兄姐妹，你会不会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基本上会有一个感觉，怪怪，写这么多人名干嘛？会不会你读到这边都想跳过他？会不会有？会不会跳过他的人请你举手。我就曾经跳过他，你跳过他读了这个烦了就跳过他了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很正常很正常很正常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上帝留在那边的时候实在有他的意思，你我都不认得他，上帝每个人都认得。我再说一遍，你我都不认得他们，上帝每一个人都认得，包含你，包含你，你知道吧？讲你的名字大家也不认得，但我告诉你，上帝认得，上帝知道，上帝知道太重要了。 Amen。 你知道在使徒行传中间曾经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亚基帕王。亚基帕王跟这个百尼基，百尼基是他妹妹，亚基帕王跟百尼基两个人一起来审判这个保罗的时候，记不记得这故事？使徒行传后面审判保罗的时候，圣经中讲这两个人大张威势而来。什么叫大张威势？就是当他出来的时候怎么样？ 有摩托车队啊，然后有仪队，然后有乐队，然后有枪兵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两边还要找人来欢呼鼓掌，这个叫做大张威势。告诉我，干嘛大张威势？哎，为什么要大张威势？告诉我，就怕人家不知道他，懂我的意思吧？是不是？为什么大张威势？就是根本不威风，故意虚张声势，就是怕你不认得他。哎，我们每个人都怕人家不认得我，会不会？告诉我，会不会吧？你会不会期盼有人认识你的？告诉我会不会吧？告诉我会还是不会？怎么不会吧？每个人都期盼出来之后很多人认得嘛。有的时候出到外边，有人会跟我打招呼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所以有一次我走到一个餐厅里头的时候，我心里在想，哎，这个来这里有没有认得我？我告诉你，才想完，上帝立刻在里头骂我：你那么喜欢人家认识你啊？你这么喜欢人家认识你啊？他们认不认识你不重要，我认识你才重要。很多人没有阿们，你显得不太同意的样子。上帝说，我认识你才重要。如果到了天堂门口，天使拿着名册说，对不起啊，找不到你的名字，我告诉你就急得要死了，跟你说，我告诉你就急得要死了。如果天使在大门口说，对不起哦，生命册上没有你的名字，你就完蛋了。上帝知道你的名字，上帝知道我的名字，上帝知道我的名字。我跟你讲的这个你不要不在乎，你要非常在乎。好了，这个人出现，这样一个人实在坦白说跟上下文都不搭调，就是为了凸显一个很平凡的人，但是上帝知道他的名字。而且这个人有什么特点？这个人整个故事中，我不跟你讲他的祷告，但我告诉你，这个人有一些特点。他的名字叫做雅比斯，就是伤痛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他为什么爸妈妈会给他取名叫伤痛之子？我不知道，有可能生的时候很难生，会不会？像我家老大，你知道吗？我师母生他生了22个小时。生到筋疲力尽，你知道吗？生到筋疲力尽，哇，这个老大就是不肯出来，就在妈妈肚子里头赖着不肯出来，哦，一直过了22个小时，我到现在在更新医院里头，早晨的时候到5点多，哦，终于生出来，所以他名字才叫光晨，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是早上生出来的啊，所以你知道。这个雅比斯可能更是难产，有可能难产。什么是难产？头先出来结果脚先出来了，这个叫难产、哦、头先出来结果屁股先出来了，这个叫做难产，是不是？有可能，有可能是生出来以后不好养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有的时候生出来不好养嘛，哦，这个，吃什么都拉肚子啊，或者是怎么样不好养，有可能。也有可能是什么？小时候顽皮捣蛋哦、不听话都有可能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孩子是让这个妈妈很痛苦的一个孩子，所以取名叫做雅比斯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个孩子后来成为妈妈最安慰的孩子，所以在第9节上面讲说，他比众人更怎么样？更怎么样？更怎么样？当他比别人更尊贵的时候，告诉我，对这个妈妈来讲有没有安慰？对这个妈妈来讲，不再是让她痛苦的孩子，而是一个让她快乐的孩子，而是让她得安慰的孩子，而是让她引以为荣的孩子。提一提就要提到她，提一提就要提到她。告诉我会不会？会不会啊？奉主名祝福你，基督徒应当是一个让人看到了，让人提到了，都会觉得是一个安慰人的人。你记得挪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挪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使人得安慰的意思。他爸爸说，这个孩子要在我们各样的辛苦上面安慰我们。弟兄姐妹，祝福你，你是能够让人得安慰的人。挪亚是一个让人得安慰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不止挪亚让人得安慰，而且呢，利百加也是一个。利百加，你记住，他怎么会被这个老仆人选上？ 是因为这个老仆人走路走得很累了，老仆人叫以利以谢，一起说以利以谢。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这个人的名字。再说一遍，以利以谢。再说一次，再说一次，以利以谢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。这个人呢，本来亚伯拉罕没有孩子，家产都要给他的，懂我的意思？家产都要给他，结果了，好死不死，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好什么？如果你是以利以谢，告诉我心里会不会很怄啊？这些牛羊本来应当都是我的，就因为你这个小子出生了，我的梦全部都碎掉了，就是你出生了，这牛羊就偷偷归你了。然后呢，当他要结婚的时候找不到老婆，亚伯拉罕跟他讲说，你以利以谢去帮这个小子去找个老婆，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找？我一定找个家伙来治治他，我找个家伙来专门整整他。没有没有，以利谢很有智慧的人，而且是很善良的人。好，我不说他怎么会选到利百加，因为他跟上帝讲说，如果这个女孩子出来我跟他讲要一杯水的时候，他不但给我水喝，而且会告诉我说我还帮你的骆驼打水。你要注意哦，一匹骆驼大概要喝多少水你知道吗？据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哈，大概是50加仑的一个加仑，这么多的水是一匹骆驼要喝的，10匹骆驼呢大概要喝到500加仑的水。告诉我要打多少水啊，要到井里头舀多少水啊。利百加怎么样呢？利百加看到以利以谢这个老人家说给我点水喝的时候，动了怜悯的心，立刻给他，而且跟他讲我不单给你，而且给谁啊，连你的骆驼我统统给。利百你注意啊，他跑到井底去打水，他们的水跟我们不一样，没有压水机，没有马达抽水，要用人跑到井底去把水舀上来，然后再搬上来，累得要命啊。这样子10个骆驼都喝满。利百加祝福以利以谢，结果祝福了他自己。Amen？ 祝福别人会祝福自己，告诉别人祝福别人会祝福自己，这是属灵的原则，这是属灵的原则。不单他是这个样子，不单他是，你知道圣经中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路德，记不记得？记不记得路德？路德嫁过去没多久就变成一个年轻的寡妇，她婆婆是寡妇，她也是寡妇，婆婆叫做拿俄米，一起说拿俄米。拿俄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，他说是拿俄米。结果拿俄米就跟路德讲说，我要回家了，我丈夫死了，我儿子也死了，我留在这里没盼望了，我听说我家里头现在丰收了，我要回家了。然后跟这个年轻的媳妇说，路德你不要跟我回去，因为我家乡的人呢、民族主义很强，我家乡的人种族偏见，你回去了又没希望，你跟着我走，我也不可能再生一个小孩再娶你，不可能了，不可能，你不要跟着我走。结果路德说什么？路德说我一定要跟你。拉米说拜托你不要跟我。路德说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除非死能够叫我们隔开，乖乖，抱了一个必死的决心。哎，你会觉得路德这个人这样恩待他的婆婆，不是完了吗？你还有什么希望啊？你到了这个以色列人，这个以色列非常瞧不起摩押人啊，以色列人说摩押人是不能够加入他们的这个盛会里头的呀、他们瞧不起摩押人啊，而且又是个寡妇，年轻的寡妇，没有希望的。但是路德说不不不，婆婆你这个老人家，你一个人回去太辛苦了，我来照顾你，我想办法养活你。感谢上帝，就因为这样一个态度，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态度，路德恩待拿俄米，结果他是不是就一辈子守寡守到底了？没有，结果是怎么样呢？结果他变成了普阿斯的老婆，对不对？普阿斯娶了她，不但是变成了普阿斯的老婆，嫁了一个好丈夫，而且怎么样呢？生了一个好儿子。 这儿子叫做厄贝德。厄贝德变成什么呢？厄贝德是耶西的爸爸，耶西是大卫的爸爸，所以告诉我，厄贝德是谁的祖父啊？你看到没有？路德恩待别人，自己却成为生出了一个后代，这个后代变成以色列人最有名的君王，让路德也名垂青史。连马太福音上面提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，有没有路德的名字？有没有？你看见他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，但结果有没有祝福他自己？弟兄姐妹，做一个祝福人的人。我再说一遍，做一个祝福人的人，不要舍不得去祝福人，要大方的去祝福人。这是圣经里头的原则，这是圣经里头的原则。新约里头有个人叫阿里西姆，阿里西姆，保罗说，告诉腓立门说，这个人原来对你没有益处，但是现在对我有益处，将来对你也有益处。圣经没有讲腓立门怎么做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阿里西姆后来变成以弗所教会的主教。腓立门书留下来，就是阿里西姆经常叫别人在聚会中间读这一封信。他要告诉所有的人，以前我是一个奴隶，以前我对我的主人呢、对他不忠诚，我偷过他的东西，我拿过他的东西，我让他受损害，我对他没有益处，但是上帝给我恩典，让我成为一个对人有帮助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成为今天的阿里西姆，一起说，我是阿里西姆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就是对人有帮助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应当对你的家人有帮助，你要对你的丈夫成为一个有帮助的人。很小声，你要对你的爸爸妈妈成为一个有帮助的人，你要对你的邻居成为一个有帮助的人，对你的办公室里头的同仁有帮助没有？还是你办公室同仁看到你就讨厌？有一个人，这个名字叫做雅干，一起说，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知道他的故事吗？很多人不知道，知道的人举手。雅干的故事，知道的人举手，把手放下，不是笋干了，是雅干了。雅干是什么？雅干是以色列人进耶利哥了以后，上帝吩咐耶利哥里头东西都不可以拿，但是雅干就看到以后那里边的金子银子衣服舍不得，他就把它拿来藏在自己的帐篷里头，结果以色列人第二场仗就输了。约书亚就问说，为什么会打输？上帝说，你们中间有人得罪我。后来找来找去，终于找出了雅干，终于找出了雅干，把他的东西找出来，然后把他的东西通通拿出来，就放到一个山谷里头去，通通把它烧掉丢掉，也把雅干这个人就在那个地方也用石头打死了。你知道雅干是什么意思？雅干就是 trouble maker 的意思，意思说麻烦制造者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祝福你成为一个对人有益处的人，成为一个让人感动的人，成为一个让人提到你就觉得好欢喜的人。阿们。你看很多爷爷奶奶哈，孙儿孙女看到爷爷奶奶，往往老远看到的时候，当他小小的时候，就老远就会一直跑过去，冲到爷爷奶奶那个地方，爷爷奶奶就一把把他抱起来。孙儿孙女会冲过去，是因为他觉得爱不爱这个爷爷奶奶。如果你一出现，很多人就会很快的跑到你边上来祝福你。如果你一出现，大家都开始躲到其他地方去。基督徒是一个让人快乐、让人满足、 让人安慰的人。 Amen。 西甸行道会的弟兄姐妹，请你不要只听这个，回去立刻做一件事情，让你的老公快乐一下，可以吧？可是立刻在想，乖乖，我恨不得掐死他。回去想，做一个让你婆婆快乐的人。可能你会觉得我的婆婆真是讨厌，能够躲就躲开她，拜托你做一个让你婆婆喜欢的。但如果你是这种婆婆，拜托你做一个让你媳妇喜欢的人，可以吗？可以不可以吧？你只听我讲到回去没有动静，你不是白听吗？我的口水不是白喷了吗？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啊，亚比斯就是一个最后让他爸妈妈又快乐又安慰又尊荣的一个人。第二个，这是一个祷告之子，一起说祷告之子。你看整段经文里头第十节就提到他的祷告，他求上帝扩张他，他求上帝给他平安，他求上帝与他同在，他求上帝祝福于他。他懂得依靠上帝，他的祷告词被记载下来，这是很特别。有那么多人的祷告，但不是每个人的祷告词都被记载下来，他的祷告词会被记载下来。我自己认为他平常一定是个祷告的人，他的祷告一定很特别，所以他的祷告词上帝会叫人把它记下来，会把它记下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也知道祷告，但你拜托你做一个祷告的人可以吗？每个人都知道祷告重要，认为祷告重要把手举起来，乖乖，没有人敢不举手，都把手放下。好了，你认为祷告重要，但是告诉我，你每天祷告有半个小时以上的举手。感谢主还有这些人，感谢主还有这些人，请你把手放下。如果祷告那么重要，你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祷告？如果祷告可以把天门打开来，你为什么不多多的去把天门敲开来？阿们。很多人说我就是没有经验神迹，你就跪在那跟上帝讲，上帝啊给我神迹，不可以啊？跪到有神迹产生不可以啊？祷告不是知识，祷告是生命，可以吗？祷告不需要一个祷告特会来教你怎么祷告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祷告就是跪下来嘛，这么简单。祷告就心里有什么话就直接告诉上帝嘛。祷告不需要说得很漂亮很好听嘛。小孩跟妈妈讲肚子饿了怎么讲？妈妈把肚腰了就好了嘛。他需不需要跟来到妈妈面前说，妈妈你是我们这社区里头最美丽的女人，妈妈我跟你说，你是我们家里头的冠冕，你是我们家里头的荣耀，你是我们家里头最重要最重要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妈妈一定说，你到底要什么赶紧说，不要说这么多废话。你跟妈妈就这么讲，你到上帝面前不也一样吗？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就是一定要讲一大堆的神学、哦、一直在那里讲，一直在那里讲，拜托你拜托你，上帝会告诉你不要讲这么多。很多人祷告是说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以后复活，现在运行在我们中间的圣灵。我告诉你，天父一定在那说，上帝一定说，我知道我是三位一体，你不必天天跟我讲三位一体，你只要告诉我你到底要什么。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祷告的时候，拜托你真实一点，一起说真实一点。肚子饿了就告诉上帝肚子饿了吗？祷告了很久没有答案就直接问嘛，上帝为什么没有答案嘛？直接问嘛。祷告真实一点。哎呀，我们常常去计划去开会去研讨，特别我们这些做牧师，我们这些做牧师真的应当悔改。我们常告诉你们要祷告，但我们祷告的时间真不多，我们开会的时间很多，我们开会时间很多。感谢上帝啊，现在这个 COVID-19 以后大家也不怎么能够开会了，但是呢现在打开网络就可以祷告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每天花很多时间祷告，每天花很多时间祷告。我真高兴，我真高兴，这是 COVID-19 给我带来的恩典啊！ COVID-19 带来恩典。弟兄姐妹，祷告不要花招，一起说不要花招。 祷告就是跪下来，就是跪下来。你是跪着祷告的举手，你经常跪着祷告的举手。为什么只有这一点人？我要拿我的祷告垫给你看，没有带在这边。你看我的祷告垫都已经被我跪烂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不能够跪下来祷告？从今天起，你说牧师，我跟你一起跪下来祷告的，请你举手。只有这么多人，其他人呢、啊？其他的人啊，拜托，门关着，不举手的不许出去。你不可以跪下，当然你说安牧师一定要跪下，确实没有一定了、啊。但如果能够跪下，你为什么不跪下来？跪下来，耶稣在那边说：“你不能够跟我一起警醒一个小时吗？”耶稣邀请你跟他一起祷告一个钟头，你为什么不肯花时间跟他一起祷告？你知道我就听到李云讲，我很感动，哪天我一定要请他来分享。他就说，他说牧师，我现在就他、这个脑中风以后，他开始很认真的祷告。他说我现在祷告一祷告就两个钟头三个钟头，他说尿急了我都舍不得去祷告去尿尿，他我怕去尿尿回来上帝就不在了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李云，我还比不上帝，我尿尿一定会去尿尿。我说我还不会，而且我还没有说一下子跪两个钟头三个钟头，我还真的没有，我就是跪一个钟头就差不多了，一个钟头我就会起来了。 OK 好了，我也没有说叫你跪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了，你最少跪半个钟头可不可以？那是启示录的祷告，启示录说天上安静了三十分钟，两刻钟嘛，就三十分钟的时间，干嘛？等着你祷告，上帝给你开了一个专列专门的时间，说某某人，这是给你的时间，你为什么放弃啊？专心的求，多花点时间求，而且练习随时随地的祷告。你知道我经常挂一个十字架，今天我没有挂十字架是因为挂了这个助听器在这里，哦，讲到要听到我的声音。你知道为什么挂一个十字架？因为经常想到什么事我就抓着十字架祷告了，我就抓着他祷告了，抓着他祷告了。看到一个人我就抓着他祷告了，看到一条新闻我就抓着十字架祷告了。一起说，随时随地祷告，
随时随地祷告，
专心祷告，
进入内室祷告。
第三个，扩张之子，一起说扩张之子。再说一遍，他向上帝祷告说，扩张他的境界，记不记得？他说扩张我的境界，他是一个被上帝扩张的人。到底扩张了什么？圣经没讲，我不能告诉，我不能说，好，因为这段经文很麻烦的，就是亚比斯的背景太少了，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只知道他在这里祷告说，上帝扩张我的境界，他到底扩张了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但我相信上帝一定扩张了他，要不然不会说他比众人都更尊荣，上帝一定扩张了他。弟兄姐妹，扩张什么？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界限，是上帝给神儿女的祝福。你看以赛亚书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，
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。
这里提到说扩张什么？
帐幕之地。
扩张什么？
帐幕之地。
然后要张大什么？
你居所的幔子。
然后不要怎么样？
限制。
不要怎么样？
限制。
不要怎么样？
限制。
那什么东西会限制我们？我的成长环境会限制我，会不会？爸爸妈妈给我灌输的观念会限制我，会不会？我过去的经验会限制我，会不会？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，在一个很大的鱼缸里头养了一条鲨鱼， 很大的鱼缸啊，半个房间什么，然后鲨鱼放在里头，然后就放了很多小鱼也在里头，但是呢鱼缸的中间呢就把它用玻璃隔起来，小鱼跟这个鲨鱼中间用玻璃隔起来，所以呢鲨鱼要去吃小鱼的时候就鼻子一撞就撞到玻璃，懂我的意思？所以撞了两次以后鲨鱼就再也不去撞那个玻璃了，不撞玻璃，心理学家就把这个玻璃中间玻璃拿起来，中间玻璃拿起来了，小鱼跟鲨鱼就游在一起了，鲨鱼也不去吃小鱼了，为什么？他怕又撞到鼻子了，他怕又撞到鼻子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他的经验告诉他，他的经验限制了他，他的挫折限制了他。我们的遗传，我们的传统都会限制我们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信了耶稣以后有一件事情，上帝要突破你我的生命，上帝要突破你我的限制。亚伯拉罕是被上帝突破的人，他本来在两河流域那个地方，就现在的伊拉克啊、伊朗这种地方，结果呢，上帝叫他出来，叫他离开这个地方，叫他离开这个地方，开始来到了这个巴勒斯丁这个地方。你看，跟他讲离开你的本地本族，你看他的生命突破了，他不再是两河流域那个地方，不再是这个哈兰那个地方的人了，不再是，他完全不一样。约瑟也是一样，约瑟原来是爸爸家里头最疼爱的宝贝的儿子，但是上帝把他从家里头给卖出来，你看他是被逼的，但是当他来到了埃及，他的生命就跟他原来的生命不一样，他的生命就写出了非常美丽非常动人的故事。尼西米也是一样，尼西米原来在苏珊城里头在国王边上做酒政，这个人他的生活非常好了，已经是国王边上这我讲最有影响力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告诉我，国王会不会常常一个人喝闷酒？会不会？会吧，他会一个人在那里喝酒，没有任何人，但当他喝酒的时候会不会要讲话？谁会在边上跟他讲话？尼西米啊，还有谁？就是尼西米啊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尼西米是天天陪着他喝酒的人，所以尼西米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。但是这个人他心里头想到他的家乡，想到耶路撒冷，里头就被那个火在那里烧，听到耶路撒冷那个城墙毁坏了，城门被火烧掉了，一副残破的样子，尼西米心里头难过，就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到这个亚达薛西王问他说，你怎么这么脸色这么难看？他就告诉他这些事情。亚达薛西王说，好吧，你请假回去。你看尼西米就从苏珊城走到耶路撒冷，他的人生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写出另外一张动人的故事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生命的突破。彼得也是一样嘛，彼得在海边打鱼，那耶稣对他说，来跟从我，于是彼得就丢掉渔船渔网，开始走上另外一条完全不一样的人生，完全不一样的生命，完全不一样的故事。弟兄姐妹，上帝要祝福你，突破你生命的界限。你生命的界限有爸爸画了一条线，一条无形的线，你以为过不了，有你的这个文化中间给你画了一条线，让你觉得你过不去，有你自己以为的不可能，所以你就过不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上帝要让你的生命大大的突破，上帝在做扩张时，你要跟上，一起说，我要跟上。上帝把你放在一个不断扩张的教会的中间，我要说你的生命要扩张，一起说，我要扩张。我没有时间讲了，你的职场要不要扩张？要不要扩张？当然要扩张嘛，奉主的祝福你的职场一定要扩张。 Amen。 第一堂有个姐妹，她现在在大学里头教会计，以前他原来参加我们的WOW计划第二届的吧，WOW计划的第二届，当时他已经快30岁了。他说他要去读研究所，我当时就觉得，年纪这么大了还想去读研究所，来得及吗？
哎，他不但读研究所把博士读完，不但把博士读完，拿到了这个学校的教职，不但拿到学校的教职，而且越教越好，越教越好，越教越好。你看他有没有在扩张？今天跟我讲又讲他牧师，我希望能够到我们学校的海外分校去教书。我说好极了，为你祷告。我们有个年轻人，我记得到现在，那是十几年前、二十年前，在这个边上跟我讲，他说牧师，这公司要把我派到海外去，他说我能去不能去？我说当然去，为你祷告。他现在是公司派在泰国最重泰国的总经理，十几岁，没有什么样很高的学历，只是因为上帝扩张他的人生，他就不一样了。我们那个叫进宣的啊，实践毕业的，不是什么高学历，但是在英国那个，对不起，我不晓得那个药厂，每次我不知道那个药厂的名字。他在那个地方，他原来只是一个总经理的秘书，上帝扩张他，扩张他，变成台湾区的总经理，总经理的秘书变成台湾区总经理还不算，调回英国伦敦去受训，然后派到现在中国大陆，变成非常重要的中国大陆里头的他们的负责人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叫扩张。弟兄们，拜托你要扩张。有个我们中间一位弟兄就跟我讲，他牧师你一直讲投资自己，投资自己。他说我现在，他说我把我的所有的年终奖金拿来，我现在去报名哈佛的这个对不起啊，他是硕士班还是博士班我不知道，他我报名去参加哈佛的这个课程。今天还跟我讲，他说牧师我已经修完两个学分了，不是两个课程了，他说要有九个课程，我后面会继续修。这个叫做扩张。哎们，不要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不会扩张。职场要扩张，生命要不要扩张？以前你都是被人服侍，你有没有服侍过别人？我再问一句，你有没有服侍过别人？能不能走出去服侍一下别人？告诉别人我为你祷告，那个就是服侍嘛。昨天有一个工人来我们这边帮我们修那个饮水机，我一看他僵直性脊椎炎，我一看就看出来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有这个病对不对？对，我就送他一个小礼物。然后呢，当他结束的时候，我就讲某某人，我说我是牧师，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他很惊讶，我又送他礼物又为他祷告。哎，这我在做什么？我在做服侍吧。你以为服侍只是这个讲道啊？拜托，拜托，你以前读经随便乱读，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，现在开始你可以把圣经读一遍都不敢阿门，你怕阿门了又上钩了对不对？可不可以吧？告诉我可不可以吧。我带我的神学生，因为我就发现以前对他们要求不够严格，现在我就带我的神学生每一天读十章圣经，每一天读十章圣经，做得到做不到？一个同伴两个同伴在线上，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，每天这样子读，读他一个小时就可以有十章圣经。为什么做不到？可不可以扩张一点？奉主名祝福你，拜托你不是听到的基督徒。如果你开始牧师每次跟你讲的，你就回去做一点。我跟你说，不要出一个月，你的人生都会突破。最后，最后，尊荣之子，一起说尊荣之子。他是怎么样变得尊荣的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写，圣经没写。但是圣经说他变成了一个尊荣之子。弟兄姐妹，尊荣之子不是天生的，不会因为你出生是王子你就变得尊荣，公主不会因为你出生是公主就变得尊荣，不会因为你爸爸是有钱人你是富二代就变得尊荣，没有这回事。情尊荣一定都是迎来的，一起说迎来的。
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上帝愿意让他的儿女变得尊荣，所以他才会说，他让你坐在王子的位上，看到没有？他给你一个位分，是很尊荣的，是王子的位分。然后他说要让你居上不居下，坐首不坐尾。但是告诉我，你坐在那边就天天做白日梦，就可以居上不居下，坐首不坐尾？告诉我，要努力还是不努力？要努力还是不努力？我再说，尊荣是迎来的，一起说迎来的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你不去努力不会尊荣，如同肌肉是不是锻炼来的？你要锻炼嘛。尊荣是锻炼出来的。人在什么地方可以有尊荣，并不是因为我做了很好的事业就有尊荣，尊荣是神儿女的命定，但是要努力，不努力不会有尊荣。你一定要去迎来的，你要迎来的，哪里会让你尊荣？人品让你尊荣。一起说人品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人品是什么？人品是品德、品行、品格、品位，这个叫人品。人品是什么？是正直、诚实、谦卑、善良。人品怎么出来的？锻炼出来的。我每个都讲锻炼出来的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告诉我是不是锻炼？在贫贱中间不能够移，在威武中间不能够屈，这是锻炼。这是锻炼，是认真负责锻炼。你不认真不负责，在职场上面乱七八糟，做事情的时候一点都不负责，谁会尊重你啊？每一次看到小摊贩，我心里都很敬佩，我觉得他认真在做小摊贩。每次看到妈妈骑着摩托车带着小孩，我心里头就很敬佩，我觉得这是负责任的妈妈在照顾孩子，当然不一定全部了，我只是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感动，我心里就很感动。还就经常是这些妈妈经过我前头，我都会为她心中默默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认真从小事上认真，一起说从小事上认真，让认真成为我们的 DNA， 一起说。所以才会讲多走一里路，多走一里路吧。人怎么会赢得尊荣？谦卑就赢得尊荣。箴言十八章十二节，一起读这个经文。来，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。
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
什么？尊荣以前必有什么？
谦卑。
尊荣以前必有什么？
谦卑。
谦卑是什么？谦卑不是一个道理，谦卑是你表现出来的。什么时候表现？面对穷人的时候就看得出你谦卑不谦卑，面对一遭破烂的人看出你谦卑不谦卑，在跟小摊贩做生意的时候看得出你尊敬他不尊敬他，面对坐计程车的时候就看出你对计程车司机是尊敬他还是不尊敬他，你面对位阶低的人，你能不能够俯就卑微的人？谦卑不是知道，谦卑是生命的锻炼，让谦卑要成为生命的自然。尊重他人就会让人尊重。中国人说礼让礼让，会让就有礼，看到吗？礼让礼让，会让就有礼，不争就有礼。说话走路开会做事，这个时候都看得出勇敢就让人尊贵，就让人尊贵。面对风暴，面对错误，面对挑战，面对是非，在巨人的面前，大卫在哥利亚的面前，加勒面对犹大的三弟，面对亚纳人，他就显出他值得别人尊重。瞧得起自己就让人尊重，瞧得起自己不会仰人鼻息，瞧得起自己就不会卑躬屈膝，就不会拍马奉承，就可以活得抬头挺胸，活得潇潇洒洒，活得坦坦然然。瞧不起自己的人，别人也不会瞧得起他。弟兄姐妹，钢是被锻炼出来的，我们说百炼成钢。你知道一个钢出来是从铁矿的矿石放到热火热炉里头去烧，烧完以后叫生铁，这还不行，然后再去烧，把要用锰啊，用碳啊，在里头加热去烧，它就变成熟铁，这个还不算。然后呢，让它变成合金，这个时候里头要放什么呢？里头放各样的化学的东西，再去更高的火来把它烧。
这时候出来才变成了所谓的合金钢。这个时候还不算，你知道钢铁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锻造，知道锻造的举手，把手放下。锻造是什么？有的是用锤子锤的，像刀啊剑啊，在火炉里头烧出来以后用铁锤去一直锤一直锤一直锤，这个叫锻造。有的是用机器去压，像车轮啊，像什么东西啊，放到那里头用很大的力量去把它压压压，它才会变成形。因为这边祝福你不是只是受苦的人，而是变成尊荣的人。弟兄姐妹，祝福你变成是一个不断扩张的人。弟兄姐妹，祝福你，祝福你走出来的时候抬头挺胸，不是你仰视别人，是别人要抬头来看你。